家，那哪里才是我们的家呢？好，我们今天接着这一篇，神求神来向我们说话哈，我们来仰望他。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你。主啊，但愿你刚刚你享受了我们对你的敬拜。主啊，我们现在等候在你的脚前，愿你来向我们说话，愿你的话语再来鼓励我们、安慰我们，也来更新我们、激发我们爱你的心。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来到彼得后书第三章，前面我们前面两章稍微复习一下下。第一章是讲到真认识，什么是真认识？真认识就是不只是知识上、头脑上知道而已，是知道加上经历，就是我们经历到神是这么的真实，这么的爱我们，以至于我们越来越爱他，我们跟他建立起很亲密的关系，而借着这样子跟他的联合，我们越来越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哈，这是真认识。然后第二章呢，讲到假师父，彼得提醒我们，这个末世有很多的假道会出现，假师父有一些错误的教训，是我们需要警戒的。然后第三章，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章，是讲到真盼望，盼望什么？盼望主的再来，主必再来，这是我们的盼望。因着这样子的盼望，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能够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预备主的再来。好，那我们今天呢，会先读前面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前面这十节。好，请。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这一段呢，这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分成三段哈。第一到第二节是讲到提醒激发我们，然后第二节呢是有些人他故意忘记主必再来这个应许，第三段呢是讲到我们不可忘记主必再来这个应许，我们要留心这个应许。好，那彼得说，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个第二封信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彼得后书哈。然后他说这两封都是在提醒你们，这两封是指什么？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就是这两封信。好，彼得他在我们这之前是彼得前书，现在我们读的是彼得后书。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提醒激发。彼得他在离世之前呢，圣灵感动他写下这两封书信，一再的要来提醒信徒。我们在一章十二十三节也看到他同样的说， 你们小，你们已经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但是他还要提醒我们，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为什么要一直提醒，一直激发呢？因为我们常常忘记啊，常常不留心哈。所以彼得就在他最后的这两封书信，一再的要来提醒我们，激发我们什么呢？”在这里说，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这个激发，它原来的意思呢，有苏醒，就是唤醒。原来你已经睡了，沉睡了，它再把你唤醒过来。那唤醒诚实的心，那你会想，我很诚实啊，我从来不说谎啊，为什么说把我唤醒呢？这个诚实的心呢，不只是不说谎而已，而是不受污染。不与这个堕落的世界妥协，这样子的心是一个健全的思维。原来神给亚当的是一个健全的思维，但是当罪进来，然后现在世界进来，常常来吸引我们，以至于我们的思维呢越来越偏离神的道了。所以呢，现在彼得说要把我们唤醒，把我们这个健全的思维再唤醒，让我们苏醒过来。你说为什么健全的思维，为什么是合乎圣经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才是健全的思维呢？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你今天买了一部 Tesla 的车子，你会去用什么保养手册？你会去拿 Toyota 的车子的保养手册来保养你新买的这部 Tesla 的车吗？不会，因为你想要用原厂出的，这样子你的车子才可以保养到最好的状况，不容易出状况，对吧？那我们呢，我们是从神而出的，是神造了我们，因此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原则，按照神的教导来生活，我们就会过，我们的心灵不容易出状况，我们就会过到我们最好的人生的，把我们人生的价值跟意义活到最高的最高的价值跟意义。所以呢，他就说我们要常常被提醒，激发什么？叫我们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是指什么？就是指旧约圣经，旧约。然后呢，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那就是指新约。所以呢，彼得他要提醒我们，我们要纪念从旧约到新约神所给我们所有的应许，神的话。好，这个纪念这个字呢，也不就是说不只是记得而已，那个英文有的圣经翻成记得，但是呢也有那个圣经翻成 mindful。 你要 mindful 意思就是你要留心，当你留心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那件事情就一直占据你的头脑，一直在吸引你的注意力。彼得要的就是这个，他要我们呢留心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注意力一直停留在神的话上面。好，这个是彼得所用的这个纪念这个字。那当我们的里面充满的是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会很有健全的思维，然后呢我们会有很正确的判断力，所有的错误的那些教训啊不会来侵害我们。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现在世界的潮流呢，很多都是违反圣经的。我们看的这些媒体传播久了以后呢，就越来越多的人就相信，就鸡飞城市了，就以假乱真了。然后呢，这些违反圣经的这些潮流呢，现在变成是流行了。人在黑暗里久了，你就习惯了黑暗。然后呢，当光进来的时候，你会拒绝，因为你觉得太刺眼了。布道家葛培里说一句话，他说：“世界的难题概括。”挂在一句话里面，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亚利桑那大学基督教大学呢，他们的那个 CRC 就是他们的文化研究中心哈，做了一项调查，在自称是重生的成年人的基督徒当中，他说世界观与圣经一致的，你们知道只有几 percent 吗？大家猜猜看，有几 percent 是这些基督徒他的世界观是跟圣经一致的？
10%？
你还高估了，只有6%。我看的我是很 surprise 的，我是很惊讶，说啊，只有6%。其实我们每一天接触的媒体，如果我们没有用神的话来充满我们的话，慢慢的这些所有的资讯呢，灌输给我们的这些世界的潮流，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当中呢，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就会慢慢偏离神的心意，而且我们的主次观也会变得模糊。我们会把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消耗在追求这个世界的人，众人在追求的东西，事业成功，那个名利，好的学校，就是世界的人追求什么，我们也会去追求，因为我们天天所接触的就是这些媒体。那不知不觉，我们就慢慢的偏离神的心意。所以，为什么彼得在这边一再的告诉我们，我要一直来提醒你们，激发你们那个健全的思维。健全的思维就是说，你会一直用神的标准来看这个世界，你会用神的原则来行事为人，要常常被提醒。所以如果小组长或者是传道人常常提醒你们要读圣经啊，要读圣经啊，你们不要嫌烦，因为这是彼得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常常彼此提醒，好，纪念神的话，否则呢，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更重要的是没有胃口来读神的话，因为你的心已经被这个世界的体系充满了，所以你不会再有什么胃口要来听神的话，然后呢，我们的思维就越来越昏暗，不清晰，我们的灵性就昏睡了，爱主的心就冷淡。所以彼得他说他要激发我们，借着天天读神的话，纪念 mindful 留心神的话，让我们里面的灵再苏醒过来。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发现你对神的话都没有兴趣，你每一天都不读神的话，但愿彼得的话能够激发你，因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果你不读，你就会越来越对别的事情有兴趣，对神的话就没有兴趣。但是如果你强迫自己还是来读，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里面的那种爱神的灵呢，又被苏醒过来了。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是一个目的，也是一个途径，让我们能够重新有健全的思维，就是合乎圣经的思维。大家知道全世界只有一本书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世界是怎么来的，然后世界结局是什么，是哪一本？
圣经。
谢谢。真的只有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将来死了以后我要往哪里去，而且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很美好的结局，我在这个人生当中我的目的，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只有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你去参加马拉松赛跑，你会不会希望你费力地跑了半天，结果发现自己跑错路线了？你一定不希望，你是白费功夫。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人生的跑道上，大家都在努力的奔跑，你不觉得吗？其实每一个人从早起来就在努力的奔跑你人生的跑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两个跑道，只有两条，没有第三条路。要么你就是通往将来永永远远与神同在的新天新地，要么就是通往永远的沉沦，永远的灭亡。所以没有第三条路，但是圣经也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通往那一条跑对跑道，通往那一条蒙福之路。 但是很可惜，有人终其一生劳碌奔波，却是往错误的方向直奔。所以彼得他在临离世之前，他一再的提醒我们，你们要留心啊，要留心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应许，因为每一个应许都要成就。圣经里面很多的应许已经成就了，现在剩下的也在逐渐的要成就。所以呢，他提醒我们，现在最重要剩下来的最重要的应许是什么？对，主再来，感谢主，主再来这个应许。可是有些人不知道，有些人呢，他知道了却不相信，甚至于去讥诮。所以第三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讥诮的人。这个末世是指什么时候呢？就是主第一次来到世上，到他将来再来，广义的说就是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这中间就是末世。那狭义的说呢，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的末期。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靠近末期的时候了，所以呢，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末世会有一些好讥诮的人，他们要讥诮什么呢？他们要讥诮说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他们不仅不相信主要再来的应许，他们还要影响别人不要相信，因为他说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啊。你们看日月星辰不是都照旧的在运行吗？我们还是可以照常生活，照常吃喝，照常享受人生啊。他就这样子，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让我们享受快乐，享受目前。但是呢，他们故意忘记，他们不是不知道，而是不留心。如果你留心神的话，就不会忘记。那为什么他们要故意忘记？这里说，因为他们随从自己的私欲。我们在第二章讲到假师父的时候就讲到，他们就是为了满足私欲而这么做。他们因为他们放纵私欲享受快乐，所以他们必须设法来否定这个最后的审判，这样子他们就不需要承担被刑罚被神审判的后果。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这整个都是仇敌在背后的工作，因为呢，这是仇敌极力要抵挡的。因为主的再来就是意味着仇敌被审判随之而来了。那同时这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个人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跟属肉体的生命征战的焦点。我到底要来追求灵命长进，天天束紧腰带，然后警醒度日呢，还是我就安逸轻松的来度日子，满足我肉体的需要呢？如果没有主再来，没有审判，那又何必追求呢？我何必攻克己身，叫神补我，来培养那些属灵的品格呢？连使徒保罗都说，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属基督的要复活，得到永远的生命。若没有这个盼望，他又何必天天冒死去传福音？他说呢，不如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要死了。所以如果我们对主再来这个概念是模糊的，是不肯定的，那就会直接影响我们现今的生活，我们的主次观也会颠倒，以至于我们就会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事情，然后呢就忙碌到我们自己没有时间来追求主。所以主再来必须是在我们这些信徒当中是一个非常肯定，甚至于是我们盼望的。好，所以呢这件事情是仇敌他一直要来淡化，一直要来借着很多世界上的吸引来淡化我们对主再来的那种盼望。所以彼得他就讲到说，第一要紧的，你们要知道这些错误的要防备。然后呢，接着他就用圣经的两个例子来提醒读者，神自古到今他的作为是一致的。 第五节讲到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初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这是讲到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所以说这个地呢，是神借着水而成的。但是当地上满了残暴，满了邪恶的事情的时候，神又用水来把当时的世界毁灭，来审判。所以说神是借着他的话造成了地，他也用水来审判了地。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创造者，所以他有权，他有主权来处理，来审判，或者是来干预这个世界。那同样的，他这里讲神的命就是神的话，他这里讲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这什么意思呢？他是说神也是借着他的话来维持着现在的天地，维持到什么时候呢？到他要再来用火来审判这个地的时候。所以好，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他就是指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现在看起来我们好像宇宙万物都是照常运行，那是因为神用他的命令托住的。但是神同时也有主权决定要怎么样来审判这个不敬虔的世代。过去他怎么样用水审判当时的世代，将来他也会用火来审判那些不敬虔的人。好，那我现在想请问大家的是，我们或许不会像那些讥诮的人，讥诮说神的应许不会来，我们或许也不会故意忘记神的应许，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不留心神的应许而轻忽了主必再来这件事呢？如果我现在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自己问自己，我真的相信主会再来吗？我相信主在我有生之年会来吗？然后你再进一步问你自己，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如果今天主来了，我是可以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他，还是羞羞愧愧的面见他？我请大家花一分钟的时间自己问自己这三个问题。你相信主会来吗？你相信他会在你有生之年来吗？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可以欢喜迎接他，如果他来的时候你可以欢喜迎接他吗？有一位父亲，他问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他说，儿子啊，你毕业之后你打算做什么呢？他儿子说，我要好好的拼我的事业，我要让我的事业能够飞黄腾达。他爸爸说，然后呢？他说，然后我就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然后呢，然后我就生孩子养孩子，然后呢，然后我就退休啦，好好的享受人生啊。然后呢，没有然后啊。然后儿子他爸爸说，这个儿子呢，他只看到他前面的岁月，他没有看到终点，更没有看到终点以后还有的那个是另外一个世界，也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个永恒的世界。只有当我们开始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的真实存在，我们才会在现在这个世界活得不一样。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没有活得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还有将来另外一个世界。但是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相不相信，神的一切应许都要成就。哥林多后书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要将来我们能够去承受那个应许，叫神能够得到荣耀。不管我们人记不记得，留不留心，甚至于你知不知道，神在圣经里的一切话都要一一实现，因为他四分之三的预言已经都应验了，剩下来的四分之一也必定要应验。所以神不会因为你不知道或者因为你忘记了就免去审判。主再来，然后之后的审判都是一定要实现的。所以彼得他要竭力的提醒信徒，你们要纪念神的话，你们要常常读神的话，留心神的话，不要忘记，要留心。然后第八节呢，彼得他在苦口婆心的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不可忘记的，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前面说到几千年过去了，主都没有再来，但是彼得提醒他说，是的，虽然主耶稣好像在启示录啊，不是好像，主耶稣在启示录最后有说我必快来，结果两千年过去了都没来。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好像经过很久了主都没有来，好像主看一日如千年。但是彼得提醒说，主也看千年如一日，也就是说他随时有可能来。我们以为说他可能还要几千年以后才来，但是呢，主有可能下一日就来，一日之间他就来了。所以呢，我们好像觉得神是把时间拉得很长，但是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他随时就回来了。所以才说像贼一样突然就来了，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绝不单言。第四节说，好讥诮的人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第九节就回答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在大洪水降临的时候，那个年代里，神他也彰显了他的宽容跟忍耐。虽然他看见地上已经满了强暴跟邪恶，本来他可以立刻就审判了，但是呢，他差遣挪亚去传道，传了120年，因为他要容忍等待人的回转。所以在过去洪水时期他容忍等待，在将来的末日审判他也愿意宽容等待我们。这跟以西结书33章所表达的是一致的。神对那个以西结说，你去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神的等候固然是宽容罪人，甚至于是第三节那些好讥诮的人，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福音悔改得救。但是在这里讲的，他是宽容信徒。我们看第八跟第九节哈。对不起，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第八节，然后呢第九节说，乃是宽容你们。所以这个你们是指基督徒。我们常常把这一节拿来描述不信主的人，可是实际上在这里呢，他讲的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如果从不追求，他是有可能被这个世界吞吃的。怎么样你才能够不沉沦呢？就是要悔改。我们不是只有重生得救的那一次悔改而已，我们是天天时时刻刻，当神的话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要悔改。当圣灵 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马上从我们这个懒散、爱世界、不冷不热的情况下悔改，这样子我们就又回到正确的跑道上了。那什么时候圣神的话能够光照我们？除了我们主日来听讲道、小组查经，这一个礼拜只有两次，不够的，我们要天天去读神的话，圣灵就容易借着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如果一个礼拜只有两次，要从世界拔出来是很难的，你要天天让神的话把我们从世界拔出来，苏醒我们那个健全的思维啊。好，所以呢，圣灵会借着神的话来光照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这样子我们对于主的再来我们才会满心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已经跟神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就会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爱他，我们当然也会盼望主的回来。好，那这个宽容这个字，彼得用的这个字呢，那个 New King James 它是翻成 long suffering， 就是长久忍耐，苦苦的忍耐。神不是坐在摇摇椅上轻松的等待我们回转，我们什么时候大家都回转了，然后他就来了，不是，他是 long suffering 的在等候我们，苦苦的等候我们。因为他不仅是痛苦的看到我们一直跑出去，一直跑出去，他要等我们再回来。你可以想象那个浪子的父亲吗？浪子的父亲他也是 long suffering 的等候那个浪子回家，他天天在门外引颈盼望小儿子回来。神也是这样子 long suffering 的等我们再回到正途上来。然后呢，他必须忍受那些好技巧的人说，神的应许在哪里啊？这么久都没回来啊，他单眼了吧？还是不回来啦？也忍受仇敌的亵渎，你看看你的孩子像浪子一样天天跑出去不追求，就是神真的在等候这段时间呢，他是忍耐等候，是苦苦的忍耐等候我们回转，等候属他的人回转。因为呢，第十节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天必大有响声废去，现代译本是说诸天要在巨大的响声中消失，然后呢，天体要在烈焰中销毁，大地和万物都会消灭。主的日子不是只有发生在一天之内，它是一长段的时间，就是从主耶稣再来一直到进新天新地这一段时间，主的日子。那日不是指那同一天，那日的英文是 and then， 那个你看那个 ESV 讲到 and then 第二行对，这里 and then， 所以他是说然后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不是在一天之内发生的。所以那你可能要问，既然神这么慈爱，那他为什么要有可怕的审判呢？因为神他也是公义的，公义是他慈爱的根基，如果没有公义就不需要慈爱，就慈爱就不算是慈爱了。如果你只有慈爱没有公义，那叫做溺爱，对吧？你就是在姑息邪恶，弱肉强食，带来的就是灾难性的毁灭。所以呢，虽然我们在第九节看到神的慈爱怜悯，但是第十节我们也看到神公义的彰显。神的公义跟慈爱是同时 并行的，他虽然必须要有公义的审判，但是因着他的慈爱，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法，就是耶稣基督。就像他在洪水的时候，他要洪水审判，他也为他们预备了方舟，只要你愿意进去的，愿意进去方舟的，你就得到拯救。 同样的，我们这些人呢，你只要愿意来信靠耶稣，虽然神会有公义的审判，但是你只要愿意来信靠耶稣，你就得到拯救。他并不是没有为我们预备救法，所以我巴不得我们中间如果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你今天你就来信靠耶稣，你只要在心里面告诉耶稣，我需要你的救恩，我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你的救恩，求你来拯救我，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主来的日子是像贼一样，出其不意他就来了。那已经认识神的人呢，我们里面已经有永恒观，已经有国度观，主的再来不应该再模糊，我们就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去传福音，与主同工去拯救灵魂。其实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很想传福音，但是我们有时候就不知道要怎么传。那我们教会现在有提供一些平台，目前像我们昨天开始有同工们，我们已经开始了幸福小组，为期8周的幸福小组，真的是那个我看了我们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程序，其实真的是对福音朋友应该会是很有意思的，很吸引他们的。那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没有时间参加做同工，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邀请朋友，那如果你也没有朋友可以邀请，那至少我们可以天天为这个祷告，一直祷告到8周结束。神借着大卫说，上阵的跟看守兵器的同得如晤，所以即使你没有在前面打仗，你在后面为同工们祷告，为福音朋友祷告，你仍旧是在传福音，你仍旧是跟大家同得如晤，同得神的祝福。好，因为圣经学者说一日如千年呢，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主看我们的每一天重如一千年，也就是说神对赐给我们的每一天呢，他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不要随便的就把这一天就白白的浪费掉，抓紧时间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们在地上度过的每一个日子呢，直接就影响将来我们在天上的祝福。所以当神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公义的审判必定来临，有人选择讥诮，有人选择故意忘记，但愿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相信并且留心，让这个光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一直走到路中。因为第10节讲到说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烧尽当然有整个被消灭的意思，但是它的原文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赤露敞开的意思，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神所有一切创造的奥秘都要显明，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还有我们隐秘的心思意念都会显露出来。马太福音说，我又告诉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都要必要句句供出来。所以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天上地下一切的人，所有你一生所做的都要赤露敞开。但是值得安慰的是，那些在暗中为主默默耕耘的人，那些在私底下为别人祷告的人，那些暗中付出每一个爱心的行动的人，所有一切别人不知道的，甚至于你被人误会为主所受的委屈，将来全都要显露出来，全都要显明出来。所以哥林多前书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们一切为主所摆上的绝不会突然，都要从主那里得着赏赐。2000多年来主的再来一直是教会的盼望，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对主的再来这个概念很模糊，或者感觉很抽象呢？ 第一，因为他不留心神的应许，不留心神的话；第二，他不知道世界的可怕和渗透性，以至于信仰呢，就成为一个跟世界妥协的信仰。我们现在既然知道世界的结局，这个世界终究要毁灭，那我们就不应当再爱它了。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知道这个银行快要倒闭了，还把钱存进去的呢？如果你知道银行要倒闭，你绝对不会把钱存进去，对吗？那圣经说，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做一个选择，你是要爱世界还是爱父？想想罗德哈，他是一只脚踏在国度，一只脚踏在世界的人，他的结局是家破人亡，仅仅得救，黯然地结束他的一生。反观亚伯拉罕，他专心相信神的应许，顺服神，虽然他也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他把自己当作地上的客旅，他专心盼望的是那天上更美的家乡，以至于神他透过了亚伯拉罕祝福了万国的人，而且称他为朋友，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第一世纪初代的教会，他们打招呼常常是说什么呢？说哈利路亚 Maranatha Maranatha，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主必快来的意思。这个字在圣经上也有出现，就是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快来。那 你如果去看那个英文圣经，他写的都是英文，但是他最后这个字他就是用的是 Maranatha。 听说希腊文的圣经呢，他的每一个字也都是每一节的经文都用希腊文写，但是唯独这个字呢，就用 Maranatha， 是用亚兰文，这个是一个亚兰文。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基督徒经常受到犹太人跟罗马人的逼迫，所以这个字呢就成为他的密码，亚兰语的密码，他们用这个密码来识别别的基督徒。我今天跟 David 说 Maranatha， 他说我听不懂，他说你说什么，就表示他不是基督徒，就用这个来识别别的基督徒。那同时也彼此鼓励，彼此激励，主必快来，坚持住，主必快来，加油。所以但愿我们也常常彼此提醒，彼此激励，主必快来，让我们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活，把握机会，活出神眼中看为有价值的一个日子的人生。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主必再来，这个应许是确定的，必要成就的，神公义的审判必定会来到。所以我们需要留心，我们需要警醒预备，我们需要天天借着读神的话，切实遵行神的话，这样子我们才能保持清醒，不受到这个世界的吸引，并且保持着这个健全的思维一直到底。当主再来的时候，你为他所摆上的一切绝不会劳苦，都将得到安慰和报答。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的道对于那些愿意遵行的人是何等的甜蜜跟安慰。但愿你的道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生命跟生活，让我们不管我们在我们个人的职场上，我们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主你让我们只有一个专注，就是专心追求你，专心盼望你的再来，让我们永远不失去这个盼望，让你的再来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知道这个地上的一切都会结束，都会过去， 你要再来，赏赐给一切专心等候你再来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引导我们的心，叫我们爱你，并且学习你的忍耐，好叫我们能够一直跑在正确的跑道上，直到路终。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